是根据著名作家姚雪银的同名小说改编。
崇祯皇帝又给洪承畴、孙传庭下了一道圣旨，这是在一个月当中的第三道圣旨，内容基本大同小异，一再强调消灭李自成，消灭李自成，消灭李自成。看得出崇祯皇帝啊重了病，恨李自成，恨义军，恨得冰冰的，势必全歼而后快。他怕万一有点闪失，李自成在漏网跑了，所以才下圣旨严厉督促他们必须得完成。当然了，内容虽然大同小异，但是皇上还给了许多的赏赐，什么金牌呀、金银呐等等等，以示鼓励。洪承畴拜读了圣旨之后，吩咐一声设宴款待天使官。这天使官呢是个太监，姓刘，刘公公。另一方面咱得说明，像这种事情下旨内阁派人就可以了，何必动用身边的太监呢？那就说明崇祯帝对任何人都起怀疑，他怕通过内阁走了样，所以派心腹太监亲自扳指而来。这太监还说呢，二位大人呐、啊，皇上的心你们是明白了，无论如何迫不如何也得消灭闯贼呀、啊！这次说什么不能叫他溜走了。是是是，公公放心，我们是竭尽全力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我就回去复旨了。刘太监回京了，他走了，孙传庭马上带着亲兵爱将先赶奔潼关南园，去迎接明天最激烈的一场战斗，他就部署去了。洪承畴呢，在县衙房坐了不一会儿，也带着亲兵爱将赶奔前敌。现在潼关给行辕给他准备好了，他要亲自坐镇指挥呀、啊。洪承畴的心里痛明白，皇上的心太迫切了。这一次如果再叫李自成跑了，恐怕我跟孙传庭谁也得不了好。李自成要活了，我们是必死无疑呀、啊。看来明天这场战斗是决定存亡的一场战斗，绝不能有半点马虎。所以他抖擞精神也赶往潼关。他们在这儿怎么准备咱不说，翻回头来再说闯王李自成。书接前文呢、啊，他把那个下书的人囚禁起来了，始终拿不准这封蜡丸书到底是真的是假的。你看咱们把底给卸了，李自成还蒙在鼓里呢、啊，现在他是举棋不定啊。心说我是赶奔潼关呢是改变路线，我是去河南呢还是不去河南，简直是心乱如麻。要不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，作为三军的最高统帅，在关键的时候这可是最要命啊！如果一朝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，那么胜了就可能胜利突围，败了就要全军覆没。他能睡得着觉吗？他还有困劲儿吗？甚至也不渴也不饿。高夫人心疼丈夫，一看李自成就连日来吃不好睡不好，眼窝深陷，他赶紧吩咐底下的亲兵准备了饭菜。闯王，该吃点饭了。我不饿，你们吃吧。 我们都用过饭了，就你还没吃呢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不用饭怎么能行？明天还要迎接大战，身子是主要的。哎，李自成看了一眼夫人，也怪心疼的，说李自成熬夜，夫人能不熬夜吗？李自成辛苦，夫人能不辛苦吗？要不怎么说总结了这是半边天呢？李自成一看亲兵把饭菜端上来了，坐到火盆旁边，哎，吃吧。他把碗端起来是粥，你听这名多好听，那粥稠乎乎的是挺好，但这粥可好，里边挑不出十个米粒来，几乎全都是野菜，就是水泡野菜一样，哎，用火把它煮开了而已。就这样李自成还喝了两碗，哪来的干粮啊？没有米没有面呢，就是烤的山芋。李自成一边吃着山芋一边问高夫人，老营统计过没有，全军的口粮还能维持多少天？创王，我已经统计过了，恐怕最多能维持两天。怎么两天之后就没有可吃的了？正是，怕你着急没敢跟你说。嗨，这么大的事情不说怎么能行呢？咱得想办法解决呀。李自成更堵心了，咱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慌，这人生下来他就得吃东西，相反的要不吃东西就没有战争，也没那些争斗了。李自成一想，上万口的人没吃的可怎么办，上哪里去弄粮食去？现在是初冬啊，老百姓全逃走了，以往的时候靠的是打粮，有的花钱买，有的是征粮不用花钱，可由于老打仗，老百姓都跑光了，上哪儿弄粮食去？就是吃野菜也供不上溜儿。作为一家之主，他能不犯愁吗？另外他还得考虑到底明天行军奔哪个方向，过不过潼关，这仗打不打，要过潼关能不能上当，哎呀都把他愁死了。想到这，这山芋也吃不下去了。李自成回头吩咐一声，来人，小将双喜过来了，爸爸有事吗？你带几个人出去一趟，无论如何要把老乡找到，越多越好啊，这老百姓怎么都跑没影了。爸爸，我已经派人去找过了，找不着啊，再去找，没有老百姓，我们的信息就不灵通，粮食从哪里而来呀？这事就交给你，是越快越好。遵令。还有件事，你马上派人下通知，叫各大将赶奔老营来开紧急会议，叫他们快来。遵令。李自成交代完了，他有个习惯，吃完了饭得亲自出去视察，得转一圈。开会的人还没到，老乡也没找来，正好在屋里也没事儿。李自成带了几名亲兵到了外头，天已经到了深夜了，山风还挺烈，冷风这一吹，李自成打了个寒战呢，出口气儿都冒白烟儿。这山里怎么那么冷啊？他围着帐篷在山坡上转了那么几圈，按现在钟表说就是20多分钟之后，有一个小校大步流星把李自成赶上了。闯王留步，闯王留步啊！李自成等着他，这小校近前十完了礼，回闯王爷，夫人有话请您回去议事。怎么大将都到了？没到齐， 来了五位爷，就等您回去呢。另外，闯王爷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双喜将军找老百姓啊，找着了，他们都躲到半山腰山洞里头，找来还不是十个八个，将近一百来口子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赶紧传我的话，把里边的首领让他们公推几个代表前来见我，我先回去开会，把他们带到老营。是了。李自成急忙转身回到老营，进屋一看，来了五位大将。谁呀？中军大将高一公，就是他的小舅子，还有大将李过，是他亲侄儿，还有元宗帝刘方亮，还有田建秀，这都是老八队的人马，都是李自成的心腹爱将。在当时农民军呢，没那么些规矩。你别看李自成身为闯王，这一进来大伙垂手站立列队迎接，没那些毛病。亲朱一家非常习惯，大伙抬头看了一眼，谁都没动。李自成拉了把小凳子坐在火堆旁，高夫人在一旁落座。几个人看了看李自成，就问闯王，用过饭了吗？
我吃过了。
你们都吃过了，我们也用过饭了。喝的没米的粥，吃的山芋，您怎么知道？跟我一样啊，哈哈，咱们现在粮食可不多了，充其量只能维持两日，你们这些带兵的大将可要出出点子哦，要断了粮可就麻烦了，这军兵不吃饭必定自乱。大伙听完了摇摇头，谁也没咒念。李自成没办法，大伙同样更没办法。由于带兵的大将没到齐，大伙拉一会儿闲话在这等着。又过了时间不大，就听见外面战马嘶鸣的声音，这个人声音洪亮，这个鱼字说出来，站的人耳膜都疼。就听那匹烈马刨着蹄子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紧跟着啪啪甩了两鞭子，马不叫了也不刨了。那个人从马上跳下来，大步流星是直奔老营，踩到地上跟砸夯差不多少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在座的大将甭看来的是谁，心里都清楚了啊，这位到底是与众不同啊，听这脚步声就知道总少刘爷来了。随着话音刚一落，一条大汉站在众人面前，此人比闯王还大致一号，高一头炸一臂，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披着酱紫色的斗篷，再往那脸上看，一张古铜色的脸，两道抹子眉，非同入鬓，大狮子鼻子，一对环眼，多多少少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挺厚的嘴唇，真好像燕军的太岁，活了的金刚。这人走到哪儿，又有风又有雷，绝非等闲之辈，腰间挎着一对鬼头钢刀，这对双刀都出了号了，比一巴掌还要宽，比一米还要长，把也长，又名双手带，刀把上焊着环子，拴着红绿绸子条，他迈步走得也快，那刀一摆动，碰在甲上发出苍啷苍啷的声音，手里提着马鞭子。他进来一看，哎，迟到了，迟到了，各位对不起， 我离这路比较远，紧赶慢赶，还迟来了一步。闯王，你不生气吧？李自成一边烤着手，一边看了他一眼。我怎么能生气呢？你比大家都远，所以你来迟了一步。来吧，快坐吧。哎，来人哭哧一声坐下。因为他块头也大，坐在木头椅子上嘎吱一声，好像没给椅子坐散帘子了。大伙儿一笑，谁也没言语。那位说，来的这员大将是谁呀？就是义军当中第二号的人物，仅次于闯王，外号人称托塔天王，姓刘，叫刘宗敏呢。刘宗敏还有个外号是官军给起的，叫活阎王。这可是一员猛将，在朝廷之中标了名挂了号了。在崇祯的圣旨当中，除了点了李自成的名，高夫人的名，然后就点到刘宗敏的名，必须把他也生擒活拿，绳之以法。这刘宗敏要打起仗来，那生龙活虎，把旁人捆成把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。但这个人呢，心比较粗一些，哎，有点放荡不羁的性格。他跟李自成在一起经常口角，没人敢跟闯王分庭抗礼，他就敢，动不动拍桌子瞪眼，大呼大叫。但是李自成也不怪他，知道刘宗敏性格开朗，直出直入，有什么说什么。而且这个人有个最大的优点，知错必改，你要把他说的没有理了，哎，他还真就服气，下不为例，他就不犯了。这是义军当中难得的人才。因为李自成有时候不在，他负责全军的指挥权，没有总指挥那个名，所以大伙都管他叫总少刘爷。他的部队离着比较远，所以迟到了一步。坐下之后，刘宗敏看了看，你们就等我呢。哎，郝瑶琪怎么没来？李自成说，就差他一个，就都到齐了，咱们先等一等。他妈的嘞，这个杂种每次都比别人迟到一步，这又跑哪块学外唠去了？这个小子老实不了。哎，话音未落，就听外边战马嘶鸣之声，紧跟着响起甲胄的声音，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，一股冷风进了老营，在火光之中映出一个人来，比刘宗敏个儿矮着一些，有个粗实劲儿，挺大脑瓜子，挺大一张铜锣似的大脸，两道抹子眉，长得是阔口咧腮，皮肤有点发黑，脑门子上、脸蛋子上有几道伤疤，借着火光一照都闪光，多少也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，是铜盔铁甲，腰悬宝刀，拎着马鞭子进来了。谁呀？郝瑶琪。那位说，怎么起这么个名？怎么叫郝瑶琪呀？其实此人本名叫郝大勇，他是闯王高迎祥的部下呀。那时候高闯王还活着，培养他成为心腹爱将，乃是义军之中头一员虎将。怎么叫郝瑶琪呢？据说呀，有一次义军和官军展开一场大战，官军占了上风，义军吃了亏，军心有点动摇，有点招架不住了。如果往下一退，那就完了，准打败仗了。这郝大勇急了，一伸手从举旗官手中把旗夺过来，一手举旗，一手提剑，大吼一声就冲入敌阵。 义军一看闯子大旗冲进官军的队伍里去了，顿时是士气高涨，追赶大旗嗷这一声是转败为胜。打那之后，高迎祥高兴了，给他起个名叫郝瑶旗。这时间久了，把郝大勇这名给忘了，都管他叫郝瑶旗，这一下就叫开了，他也就接受了。这家伙也是军中的一员虎将，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就是不怕死。但他不是李自成的嫡系部队，他是高迎祥高闯王留下的人马。咱还得交代清楚，这个义军呢也良莠不齐，每个大将领着一支军队，有的纪律比较严明，有的就差，这最差的就是郝瑶旗这支队伍，烧杀奸掠经常发生，打骂老百姓勒索群众的事儿也不断。那又说李自成不管吗？当时情况特殊，管不过来呀。有时候李自成不好深刻的责怪他，就劝说他，睁着一个眼是闭着一个眼呢、啊、现在还没到严厉整顿军纪的时候。哎，有时候跟他讲讲道理，郝瑶旗就乐呀呀，好好，我注意我注意。其实说注意他也不改。方才得着通知之后，正好在一户人家他抢了几只鸡，叫手下的亲兵把这鸡毛拔下去给他烤，没等烤熟接着通知了。他拿着一葫芦酒，拿着一只半生不熟的鸡，一边骑马往这儿赶一边吃。这鸡还真肥，能有三斤多沉，也到了老营，这鸡也吃完了。到营门口他把鸡骨头扔了，把那一斤酒他也喝完了。这人就是个粗人，说话语无伦次，作战是无比勇敢呐、啊。他这一进屋看了看人头坐的挺齐，嘿，我他妈来晚了一步啊，大伙儿早来了，哈哈嘿嘿嘿，来来来，给我串个地方烤烤火。没地儿可坐了，他坐到草堆上，把兵器往后的一顺，伸出两只大油手来，在这烤着火。紧跟着看看刘宗敏，又看看李自成。我自成，不说开会吗？开什么会啊？是是，快说说吧，我听着，回去还等着睡觉呢。李自成说：“好，既然来了，有件大事，咱们众人商议。”